大家好，这里是每天十分钟，聆听一本书，成长一点点。我是秦科，今天我要为大家分享的这本书是有关于职场管理的，名字叫《与乔布斯一起领导苹果》。乔布斯是如何从精神内核、团队打造、产品设计这三个方面领导苹果成为一个伟大的企业的呢？在这本书中，你就会找到答案。与乔布斯一起领导苹果这本书涵盖了乔布斯的领导精髓，比如如何打造企业文化，如何选择并领导团队，如何保护创新，如何打造满足用户需求的产品，如何变革游戏规则，如何打造超级工作场所等等。本书的作者杰伊·艾略特对乔布斯来说就像是左膀右臂一样。乔布斯甚至曾对别人说，除了杰伊，不要相信任何超过40岁的人。他帮助苹果实现业绩从1.5亿美元跃升至30亿美元，因而杰伊堪称是真正的曾经与乔布斯一起领导苹果的人。通过本书的聆听，您将获得以下3个层面的提升：一、苹果如何打造精神内核；二、乔布斯如何组建团队；三、苹果如何打造产品。下面我会用大概10分钟左右的时间来为你解读本书的精髓。相信大家对乔布斯和苹果的故事已经是耳熟能详了。我们听说过他很早就展现出在工程上惊人的天赋，年少辍学并创建苹果的故事。我们或许也听说过他在工作中不断专横，与合伙人相爱相杀的故事。按说像乔布斯那样严厉暴躁、控制不住自己情绪的偏执狂，是很难成为一个优秀的领导人的。但不用说，带领一家公司成为传奇了。但是真的如此吗？我们今天要讲的《与乔布斯一起领导苹果》这本书，就为我们揭开了乔布斯在工作中不为人知的一面。《与乔布斯一起领导苹果》的作者叫杰伊·艾略特，他曾帮助苹果实现业绩从1.5亿美元一跃上升到30亿美元。杰伊对乔布斯来说就像是他的左膀右臂一样。乔布斯甚至对人说，除了杰伊，不要相信任何超过40岁的人。因此杰伊堪称是真正曾经与乔布斯一起领导过苹果的人。与乔布斯一起领导苹果这本书是杰伊在工作中通过近距离观察对乔布斯一生的经营理念、管理经验的记录与总结。现在让我们来看看这本书的精彩内容吧。我将分3个部分来帮大家一一解读。第一个部分是苹果如何打造精神内核，第二个部分是乔布斯如何组建团队，第三个部分是苹果如何打造自己的产品。首先我们从第一个部分开始，苹果如何打造精神内核。我们先来说苹果的精神内核。苹果的精神内核主要体现在2个方面，一个是海盗精神，另一个是后来制定的9条企业准则。当杰伊刚加入苹果的时候，乔布斯正在为创建什么样的企业文化而犯愁。要知道，很多企业都是刚开始的时候充满了创意，活力无限，但是企业逐渐做大之后，便不可避免地走向垄断和封闭，苹果也不例外。当时苹果的官僚作风日益严重，逐渐丧失了创新力。用现在的话说，苹果是患上了大公司病，这可不是乔布斯希望看到。于是乔布斯提出了海盗精神的概念。所谓海盗精神，就是叛逆、创新、敢于冒险、崇尚自由、追求与众不同。为了将海盗精神发挥到淋漓极致，乔布斯在苹果中推行小团队的工作形式，也就是我们现在说的扁平化管理。除此之外，乔布斯还找到了设计师，专门设计了海盗的骷髅旗来宣传 海盗精神。然而，海盗精神最多也只能让苹果成为我们现在说的狼性文化的公司，那时候的苹果离一流的企业还差得很远。苹果有一次就为不正确的企业文化付出了惨重的代价。1981年，那时候的苹果已经成立5周年了，当时的 CEO 迈克尔斯科特有一天看到30多名员工上班时间在外面闲逛，他勃然大怒，认为这些员工无所事事是在浪费公司的财产，于是他下令辞退这30名员工。这件事儿当时在苹果公司十分的轰动，因为这件事儿企业内部人心动荡，导致了很多人才的流失。后来，乔布斯吸取了教训，制定了9条企业准则。这9条准则概括起来其实只有3句话。第一句是用心为用户打造高质量的产品，为人类进步而奋斗。第二句是个人的表现超过业界标准，同时获得相应的报酬。最后一句是管理者有责任创造出更好的环境，让苹果的各项价值都得以充分的发挥。正是苹果数年来对海盗精神的恪守，以及对9条企业准则的践行，才让苹果成为了一流的伟大的公司。接着我们来看本书的第二个部分，乔布斯如何组建团队。因为乔布斯不相信外面的猎头公司能够为自己找来适应苹果海盗式企业文化的人选，因此为了物色合适的人选，乔布斯尽可能的亲力亲为。在他的一生中，大约参加过5000多人的招聘工作。当然，乔布斯在招聘的过程中吃了许多亏，比如他曾经任用过一个斯坦福大学毕业的高材生，但是这位高材生并不具备创业能力、风险承担能力和对产品的热爱。乔布斯把人招进来后，才发现他与这位高材生在理念上有着巨大的分歧。高材生想把市场定位在知识分子阶层，而乔布斯则希望苹果的产品可以面向大众。这件事儿成了乔布斯与当时的 CEO 约翰斯卡利闹翻并走出苹果的导火索之一。11年后，乔布斯重返苹果，此时的他在用人方面也更加的成熟了，也形成了自己的一套招聘准则。杰伊在与乔布斯一起领导苹果这本书中就总结了乔布斯的3条招聘理念。第一条是对于招聘的岗位要有具体的标准，但不必拘泥于条条框框，比如学历、背景等等，就像我们常说的不拘一格降人才。第二条是让员工在招聘环节中起到作用，让员工推荐自己认为合适的朋友来应聘职位，举贤不避亲。第三条是寻觅人才方面不墨守成规，乔布斯就常去斯坦福大学开办讲座，并通过讲座挖掘到不少人才。顺带的说一句，乔布斯还通过讲座找到了他的人生伴侣。凭借着这套招聘准则，乔布斯找到了很多志同道合的人，他们一起把苹果公司发扬光大。最后我们来看本书的第三个部分的内容，苹果如何打造产品。乔布斯在打造产品时有2个非常重要的准则，一个是拒绝垃圾产品，另一个是用户至上，内容为王。创造好产品的前提是拒绝生产垃圾产品。当年激光打印机出世之后，苹果还在销售点阵式的打印机，乔布斯看到已经过时的产品还在公开销售的时候怒不可遏，于是他下令马上回收并销毁，他才不再会销毁这些产品要付出多少成本与代价。而且他还成立了禁止垃圾产品工作组，确保苹果公司上下不会再生产应该处理掉的产品。除此之外，乔布斯还倡导用户至上、内容为王的理念。当时乔布斯在发表麦金塔时，将更多的精力放在了用户的界面上， 忽视了性能，导致用户在使用的时候只能发邮件，起草备忘录以及玩电脑自带的游戏之外，什么都做不了。当时很多人吐槽麦金塔就是一个巨大的玩具。后来，乔布斯总结了经验教训，听从各方面的意见，在开发下一代产品的时候，以用户为核心，打造满足用户需求的产品。同时，乔布斯还格外注重产品的细节，为此甚至不惜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有一次，乔布斯发现电脑内部的布线不整齐，尽管这并不影响产品的使用，而且用户也看不到布线的情况，但乔布斯还是把产品打了回去，让工程师重新设计。正是乔布斯对产品的严苛的要求，才有了那时颠覆人们对智能手机认知的产品，成功实现了苹果的华丽转身。说到这儿，这本书的内容基本上已经讲完了，下面我们一起来总结一下。首先，我们介绍了苹果的精神内核，它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海盗精神，另一个是后来制定的九条企业准则。其次，我们讲了乔布斯组建团队的三个理念，他们分别是不拘一格降人才，让员工在招聘环节中起到作用，以及寻觅人才方面不墨守成规。最后，在打造产品的时候，乔布斯有两个非常重要的准则，一个是拒绝垃圾产品，另一个是用户至上，内容为王。以上就是我们与乔布斯一起领导苹果这本书的主要内容。史蒂夫·乔布斯是卓越的发明家，成功的企业管理者。纵览乔布斯的一生，我们可以获得很多宝贵的人生经验。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这本书的全部内容。恭喜你，我们又听完了一本书。每天十分钟，聆听一本书，成长一点点。我是秦科，我们下期再见。